谈教育，聊生活，连接他人，探索自我。亲子天下 Podcast 陪伴你的每时每刻。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雅慧，欢迎收听亲师关键字。今天要谈的本月关键字就是儿童早疗、早期疗愈。为什么在现在要谈这个议题哦？因为在2020到2022整整两年哦，台湾跟全球都是一个疫情下隔离的状态哦。那现在可以说进入了后疫情时代，但是我们却看到儿童发展迟缓的通报数比疫情前成长了三成多，到每年突破了3万人哦。亲子天下的记者呢，在现场看到早疗的评估大塞车，同时也有很多的医生跟现场的老师们，这些第一线的大人都反映幼儿受到疫情长期隔离的影响，还有提早使用数位载具等等，让这一代的幼儿在发展上明显的慢半拍哦。现在的父母呢，因为生的少，很多都是新手父母，孩子的发育期到底是早还是晚，可能自己都很不容易觉察。但是在儿童的早期疗愈，0到3岁哦，是黄金期哦，有经验的大人跟专家可以很有效的协助孩子跟家长。今天的现场，我们和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的主任梁中照医师连线哦，梁医师将会分享宝贵的现场经验。首先，我们先介绍一下梁医师哦，在1996年早疗的概念还没有完全普及的时候，他就来到了花莲的慈济医院，结合了医师、物理、职能、语言、心理治疗师，还有社工师，还有特教老师，成立了全台湾第一所儿童发展复健中心哦，长期的投入，获得早疗领域最高的荣誉棕榈奖、身心障碍楷模精英奖，还有花莲县的医疗奉献奖等等。我们先请梁医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的复健部的梁中照医师。
梁医师好。那我想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想要先请梁医师为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到底这个早期疗愈是什么，尤其在这个时代为什么这个议题格外的重要，然后梁医师投入这个领域很久，大概看到哪些关键的转变。
我们当然知道0到3岁是黄金时期啊，那当台湾的所谓的发展迟缓的儿童他是指0到6岁。那我常常说早期疗愈有三个早，第一个早就是早期发现。那我们早期发现，其实我们现在儿童健康手册，应该说我的还有健康的卫教哈，我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大概我20几年前看到差不多80页，现在已经160页，所以你就知道这些东西哈都是进步的非常多。所以我们希望早期发现。那早期发现呢，要这样做什么呢？要早期诊断。诊断哈，其实大家我要这边要特别强调，诊断有两个意义，一个叫做功能性的诊断。因为我们小儿科技看到的时候说你语言慢，你的动作慢，你的人际互动慢，这只是你的功能的慢，但是我们医生更要知道它是什么疾病造成的。例如我们最常见的，你当然很明显的像唐氏症啊，有的脑性麻痹很轻微的，要有经验的人才看得出来，甚至一些罕见疾病啊，或者很多特殊的疾病要医疗才可以，因为你一定要从根源着手。那大家一定很关心它会不会进步嘛，所以有诊断以后我们大概就知道它愈后的情况。还有一个更重要，我们知道这些诊断以后，当然接下来就是要早期治疗，所以我才会结合物理、职能、心理、语言治疗师等各专业特教社工来给他一个整合的治疗。
嗯，
我们常常说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早，常常有以前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你现在花那个1倍的时间，以后会省3倍的时间。常常举个例为什么这样说，你看我们大学联考慢一年有没有关系，好像没什么关系啊。哇，你发展迟缓慢1岁，哇，你那个影响多大啊。那你现在投资也有一个说法，就是你现在投资1块钱，未来会省10块钱。你小时候所有建立的一些习惯或者是基础你如果以后要用矫正的方式来治疗它的话，那花的时间跟精力是非常多的。
嗯，我看到梁医师在访问中其实也有提醒过，就是有举一个很明确的例子，就是说其实在0到3岁若是可以提早协助孩子做早期疗愈的这些工作的话，其实它的效果可能会是在 三岁以后才做这些支持疗愈的工作，它的效果可能会是十倍哦，所以它真的影响这么重要。
所以刚才讲嘛，时间上的省还有金钱上的省，这个数据是非常大的了。所以我刚才举个例，就是我们在这个黄金时期，你看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们慢，如果你现在是三岁，你测验起来才两岁的程度，你是慢是多少？慢 50% 呢、这么多。可是呢，你如果是20岁才慢一岁，那你才 5% 啊，你看这样是不是10倍？所以为什么在前面的矫正有这么重要，就是前面的而且也比较容易矫治，等到你到大了再矫治，那些有些并发症或是习惯要来都要花费相当多的心力跟时间。
刚刚梁医师有提到，就是这个儿童的早期疗愈啊，它其实很多是因为疾病嘛，那但是其实在现在的环境啊，就像刚刚医生也提到，就是这个手册的范围也从以前的80几页到现在变160几页，所以其实我们对儿童的照顾更细致哦。那我们其实在教育现场常听很多老师讲，其实现在孩子的很多的障碍是这种看不见的隐形的障碍，他可能是情绪的，然后跟关系的，所以这些其实或许父母在早期，尤其假设你只生一两个孩子，会很难发现。那这些是不是在疫情之后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发展，还是其实它是一直都存在着？
其实我们只要讲30年前的转变了哈，30年来哈，其实我举个例啊，我现在讲个故事，就我小时候大概40年前，我高中时候吧，大学时候看到一个小朋友关在车库里面，我现在回想起来，他就是一个简单的唐氏症而已。可是你唐氏症从小不给他去受教育，不给他去受什么，他就什么都没有了，人际的互动也没有，当成一个精神病患把他关起来。可是你看现在的社会，他是怎样？是一个糖宝宝啊！你好好的接受教育，他所贡献的地方是跟以前是差别很大。像你疫情时代现在大家最担心的了，像情绪其实也是大家家属非常困扰的。那我们其实看到他都看那个游戏或是看荧幕，那他来的时候当然没有时间有耐心的听完你讲故事，很多测验，所以我们现在在现场里面看到我们的治疗师也是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让他专注在这一边。那当然说现在因为疾病诊断的进步，像我们现在健保不是说要全基因的序列，就下一代的基因序列检测吗？这也是科技的进步是没错，那很多的治疗方式，很多的原因慢慢找出来。那是情绪这方面当然还是很困扰，就像我讲两个例子，大家好像觉得最近自闭症好像比较多的感觉，我们当然现在都叫做自闭症光谱的症候群，它的范围是非常大，那我们也有这种感觉，那好像过动的小朋友、冲动的小朋友、不专心的小朋友好像很多，所以我们就要想，这个是不是一些新的科技啊，或是新的产品影响。那我想举大家最常见的就两个例子啊，一个就是说我们这沟通的障碍，沟通障碍呢，我们是因为这些科技的产品造成的沟通障碍，还是它本身的疾病造成的沟通障碍，我们就要来分别一下。像你跟小朋友视而不见，像我们现在跟小朋友讲话，你也没有看着他，你也没有好好看，
你说大人也没有好好跟，
对，有沟通有三个哦，像我语言是一个沟通，像我眼神是一个沟通，我们是肢体是一个沟通。如果小朋友这三项都不跟你沟通，所以我常常看到门诊，我的小朋友如果一进来哇都不看我，我就有点担心了。即使我用很多的什么贴纸啊什么去吸引他，他也不看，这就是要紧张一下。还有他有没有一些固着的行为，他很多固着的行为，你不满意他他就怎么样。那我们就像我们常说中毒嘛，影片也会中毒啊。你看我们在华东地区，我最常看到的在车上3个小时的火车，让小朋友唯一安静的就是手机啊。你想想看他这个是不是中毒了，我们大人常常连连续剧自己都没有办法控制，你就叫小朋友说卡通你要中断要干嘛，你的行为规范通通没有建立的时候，我们就要很小心。所以我常常讲视而不见，是小朋友视而不见还是大人视而不见？那如果大人看到这些现象，沟通有障碍，他有固执会有情绪，那你又不赶快处理，讲说长大就会好，长大真的会好吗？95%都不会好了，其实很多都要靠自己一些治疗或者一些专业的协助才有办法让它改善。
非常谢谢医生的提醒哦。这边我想要接着问一下，就是身为父母哦，其实听到这个一方面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但是其实也会觉得蛮担心的哦。那万一真的 比方说我已经错过了孩子零到三岁的早疗黄金期，比方说我的孩子已经比较大了，或是甚至上小学了才觉察好像有一些需要帮助的地方，那这时候还是来得及吗？或者是说可以怎么办呢？
常说我们就是当时越早越好嘛，才叫做早疗嘛。但是我们也发现什么时候开始都不嫌迟啊，你很多事情你就越早发现越早把它介入，因为现在其实很多方式只要大家互相，我们讲的团队的合作，包括父母，包括我们治疗师医师或是社工特教一起来帮忙这个小朋友，只要有时间给他，其实小朋友的那个弹性是非常大的。那我们的陪伴，只要他有需要我们，我们都在身旁来指导他，我想这个随时都有改进的机会。
好，那接下来这个问题也是想要跟着刚刚医生就是描述的，为什么儿童的早期疗愈这么复杂，就是像您是复健科的主治医生，可是为什么这个团队里头还需要职能物理跟语言治疗师，甚至社工师跟特教老师都需要一起进来？为什么感觉这个事情好像它又不是一个很严重的疾病，可是它会需要一个这样子团队性的一个协助？
我们早上去打预防注射嘛，你看预防注射是不是也变多了，很多东西都把那后来我们也发现其实很多东西也是很复杂，但是我们有一个叫筛检，你看你去儿童呢，不是小儿科要给你看筛检，他就筛检四项，你看他先一个粗大动作嘛，就是你会不会走路啊，你站得稳不稳啊，那细动作你手部的操作，然后呢你语言的沟通，还有呢人际的互动，他初筛都是筛这个四项。你看这个是不是有几个治疗师，粗大动作就物理治疗师，心细动作是
智能
治疗师，语言是语言治疗师，互动是心理治疗师，这就四个了。为什么复健科常常，因为我们复健科都有这个四个治疗师，所以他们常常会找复健科，就是这个原因。当然我们也不要忽略有一个社工师跟我们的特教老师，因为毕竟医疗通常零到三岁是医疗为主，其实最好的老师是谁，就是家长。我们这些治疗师都是帮忙家长来帮忙他，那做这些就是疗愈啊。可是呢你到了三岁的时候要怎么样，要进幼稚园啊。那进入幼稚园，我常常讲到三三三，什么叫三三三，小朋友三分之一在睡觉，三分之一在家里你跟他互动，还有三分之一呢当然是老师啊。如果你有发展的迟缓，那特教老师就非常重要了，或者是学校老师有受过这一方面的教育就很重要哦。那其实我们也常说上幼稚园几乎现在人都有上幼稚园，幼稚园发现这些迟缓的是比较容易的，为什么？30个小朋友你看他后面的三名就有发展迟缓的可能性。那还有刚才讲社工师为什么重要，那我们社工师现在的家长都很聪明啊，但是呢我们要想到还有那些 10% 最后的 10% 在底层的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受到这么好的资源，所以一定要有社工师去跟他连接。我们台北市可能挂号很方便了，我们在这边挂个号你看看，要我讲一个要确定诊断要花至少三次门诊，第一次你要肯来挂号，第二次排评估，第三次看结果，你知道他是从哪里来，我们的预立在哪里，以台北来讲是在新竹跟苗栗要来回三趟他的交通问题，他的所有问题，这些社工都能帮忙。所以为什么要社工师，因为环境因子，我刚才讲最好的家里是那个父母嘛，老师，可是呢你没有环境配合你就很难那所以你看我们社工师就帮忙这些家人去设定一个好的环境，就像我们常常讲我们下乡评估，连个桌子都没有了，不要讲书桌像样的桌子，安静的环境都没有，他怎么可能把这小朋友教好，他就顾吃顾喝都来不及了，所以这样一定要社工来帮忙才能改变他的进步的程度。
所以梁医师除了在慈济医院看门诊，其实每一个月都还会巡回花莲的乡镇亲自到府去看有没有这些需要帮助的孩子。就是这次我们的记者也跟了梁医师一整天就是从早到晚那医师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为什么你会觉得到府去看这件事情这么重要这样子？
我们知道越早越好嘛，那我们评估中心就是在全台湾的，我大概看了数据一下很认真的努力大概平均年龄发现大概是三岁。那我们下乡呢是大概平均年龄会四岁多。那为什么有这个差距？因为 在都市的话，让他小时候就发现嘛，零到六岁平平均均起来三岁，可是乡下他通常要到上幼稚园以后才会被发现，在家里的时候都没有被发现，他上幼稚园被发现就已经慢了，那他慢了又通报我们，我们再下去就变四岁了，万一他中间又说家长没空什么没空的话，哎，搞不好就变五岁，五岁就要入小学了，怎么来得及？那黄金时间通通没了，可是我一个人下去，那我大概一个月评估了三次，我把我的治疗师带下去，那他马上就可以得到好的评估，可以得到证明，马上就可以介入，把这个他们的差距已经很大了，我再把它缩小，这样他能赶上，迎头赶上。那当然我们也谢谢我们社工也去会去下乡去筛检，我们才可以帮忙他，所以我才想说下去我能帮忙他更多而且更快。我再举几个例子，就是我们下乡齁，有时候也蛮好玩的啦，所以好玩就是我们真正实际上他的情况，诶，旁边的小朋友就来了，诶，这个小朋友很会吃，你要不要帮我看一看？你想想看，三岁小朋友，我这样手这样一撑，哇，抱不起来，结果他快要30公斤。你想想看，这个三岁小朋友大家可能没有概念，大概15公斤左右了，我 double 啊，我一看就知道，小胖威力，小胖威力大家听懂吗？小胖威力就是吃的没有限制。这个也是罕见疾病，这是非常有经验的医师下乡才可以看得出来。大家不要以为小胖威力很会吃哦，他小时候是要插什么？插那个鼻胃管或口胃管的。他爸爸呢跟我讲说，哎，他不是在慈济生的，在别家医院。他小时候不会吃，哇，我一看就更像了。然后他吃呢，可以夸张到什么程度？可以夸张到说，他刚煮好还这么热，他就急着要吃了。平常我们小朋友被烫一下就怕得要命了，他怎么他都不怕。我一看大概90%是这样，我赶快叫我们的遗传咨询科赶快叫社工帮忙送他去测基因，马上15对马上就出来了。你看小胖威力在3岁就给我发现，他以后做的治疗或是等他那些行为通通矫正以后，就不会长大很多东西通通很难以治疗。但我们下乡有时候有这个功能啦，就是除了提早以外还帮忙左右邻居看一看，顺便帮他们筛检一下，但我们是快速筛检的，治疗师也是有他的时间限制，所以我认为下乡的意义是非常大。
嗯，这听起来真的是我们感觉应该真的要布更多的医疗资源或是教育资源在这样子的现场，因为他们真的是最需要也到不了那些医院的。那我想要接着请问一下梁医师哦，就是其实您是在花莲这边成立了全国的第一所儿童发展复健中心哦，就是整合这些刚刚提到的这个各式各样专长的专家一起整合进来，照顾这个早期发展上需要协助的孩子。然后你原本也不是花莲的在地的，那可不可以请问一下，为什么你自己就是会想要投入早疗的这个领域？你的这个使命感跟你自己曾经经历过的童年的故事，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好，那我们知道我们那时候在台大医院训练住院医师的时候，会来花莲慈济医院呢支援两个月，就应该说是喜欢上花莲。可是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有小孩了，小孩在台北呢都做两件事，一个就是打电动，一个是打架嘛，没有啦，就是小朋友不像我小时候，我小时候是桃园人，我比较喜欢那种环境。那更重要的是，那时候真的是很缺复健科医师。哦，我们那个前面一个慈济已经38年了，前面几年呢，有一个主治医师要走，没人接就空了。那我想说，我在西部也不缺我这个医师，而东部没有就没有半个了，没有半个复健科医师。那当然还要太座的同意了，才有办法可以来。他也是老师，而且他从台北调到花莲是牺牲非常大，哦，所以要沟通。那我就因为这样。就来了。那我当初为什么会这样？还有当然刚才讲的，小时候也是我自己是本身是小儿麻痹症，是左下肢就是萎缩嘛，所以我当然在小时候，其实我妈妈是小学老师，我就发现哈，我好像没有什么心理障碍，顶多呢小时候给人家说一下掰咖哈，我也还好，因为我觉得我球打得也不错。我们那时候呢少棒呢是半夜起来要看棒球比赛的那个年代，那所以我在成长的过程中哈，受到非常多老师跟爸妈的关爱，哦，然后我早期也有治疗，虽然那时候都是复健啊按摩啦，其实爸妈其实那时候我们知道小儿麻痹都去振兴医院那个小儿麻痹的治疗中心啊，大概都有看过，所以我的并发症几乎没有，所以只有让我熟悉的我走快一点的人看得出来，那其他人可能看不出来。所以我对这个齁，对这小朋友的心理呢我有一点感触啦齁，就是我这个自己从这边收获这么多，自己能够帮忙一点点，其实他们的收获也更多，所以我才会在花东呢 建立这里。他刚好因缘际会了，我们的医院就上了他。那时候其实大家知道，那时候慈善机构常常会有这些小朋友去跟他讲说啊，这些小朋友需要帮忙了，需要帮忙。那当然宗教的团体当然会慈悲心就来了，他就一定要帮忙啊，他常常想办法啊。那刚好我又有这个念头啊，医院有这个念头，刚好结合起来，这个也是个好因缘呢。
嗯，梁医师刚刚也一直提到，其实零到三岁早疗阶段最重要的老师其实就是父母，所以感觉其实影响你一生很关键的您的早疗的老师其实就是梁医师的母亲哦。
对，没有错。其实我常常说了，我得这么多奖都不是我要去得，就是其实荣耀父母啦。其实我最近更不想得奖了，当然就是父母不在了，所以我是觉得应该也是要给他们这些温暖。所以陪伴，不管是专业的陪伴或是团体的陪伴都非常重要。其实他们有时候蛮无助的，那些家长你看生这些小朋友又是他们最忙的时候，他们怎么有时间去陪伴他们？那我们专业团体能帮一点忙，社会也能帮一点忙，我想对他们的贡献应该是有一点。
那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想请问医生，就是面对这个大家都对孩子的照顾就越来越仔细啊，就是不管是父母或是学校，所以像您刚刚讲的，对早疗的这个觉察跟整个社会都越来越清楚。那但是跟随着整个社会发展或是科技的发展，其实孩子遇到早疗的问题的孩子挑战也是越来越多。所以到底我们其他的大人还能做什么事情，或者是说真的孩子的发展慢一点，我们真的需要这么急吗？还是说其实是也不用让家长太焦虑，到底这个态度我们可以怎么拿捏，然后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好，那个父母当然现在的资讯都非常多，那看完资讯就像亲子天下他常常这些文章，我觉得这报道的非常好，你就可以对照一下看看自己，除了我刚才讲的宝宝手册，宝宝喂教手册你知道以后，那面对这个问题，我常常说家长绝对不能视而不见，他想说长大就会好。我要弄一个迷思，就是说我们讲长大就会好，那叫大机慢提嘛，大机慢提。那我们知道很多连教授都这样说，我小时候也不太会讲话啊，那个他都现在在社会上常常会把那特例当成普通的例子。那我们用统计来讲，就是那慢的 5%,10%, 那后面的一定要帮忙他。我们在互动，因为现在科技进步，其实小朋友他本来理解，他常家长来的第一句话都说他们都听得懂。那我们医疗就要鉴定他到底是真的听得懂还是不太会说。因为我们知道听本来就比较简单，那说可能比较困难。所以他可能困难说，那我们就可以鉴定。那父母呢要抱什么态度，就是一知道了赶快要给他帮忙。就像现在疫情期间，对不对，我们刚才好不容易把全台湾的那个评估年龄呢都拉到三岁了嘛，对不对？疫情呢，后来昨天看一下统计呢，又多了半年。你看，他们就少了半年才发现。那这半年的发现呢，还没有关系，台环境又造成的更恶劣。他们你看，只有一个进步了，用3C的产品更进步。像我们现在视讯，你看这么多进步，我看唯一贡献真的是这样。可是呢，视讯呢，缺少了什么人际的互动。所以我刚才讲为什么我们要很小心的诊断，就是他这个东西他不会沟通不会互动，到底是环境造成的还是什么造成的，我们是不是疫情造成的，那我们现在在医疗就要很小心。那家长也是一样，家长能做什么其实很简单，小朋友呢就陪他玩，玩要玩有品质，不是叫你去玩电动玩游戏。那我们要跟他互动，大家可以知道吗，我们一个洗澡吃饭睡觉起床吃点心都可以拆解成什么20-30个动作步骤啊。那我们治疗师，我们医师就是他为什么要做一些这治疗，就是要帮忙你怎么样耐心的等待，让小朋友有互动，有来有往有互动，这个才会慢慢的减少。所以这些就是我们现在很流行的我们叫做作息本位，你从早上起床一直到睡觉其实都在做复健啊，你每一个生活作息都是复健啊。你只要有高品质的小朋友的互动，即使是时间很短，你不能想说啊有做就好有做就好，就拉拉扎扎去啊，小朋友也知道你有没有真的要跟他玩。你要有跟他玩他就会知道你这个是有。像我们治疗师为什么这么耐心，我也不能说 治疗师有耐心了，他治疗就半个钟头一个钟头，当然有耐心。你跟小朋友耗八个钟头看看，所以我们小朋友父母其实真的就是要培养这些生活的技巧，跟他互动，不管是语言的沟通，不管是游戏，其实我们就是教他这些啊。那如果他在这些，你看一个小朋友从我们在做父母的，像我现在是做阿公了，我就知道他起床就很顺顺顺到睡觉，吃喝拉撒睡都很顺利，然后天天跟我有互动有笑容哦，那我就很高兴了。其实父母也不用太紧张了，就把这些哈、哦、融入在日常生活中，让他能够顺顺利利的长大。其实我们常常说还有一个转型也是非常重要，我们会担心呢、啊、就请专业帮忙。你看我们现在最怕的是什么，高中联考大学联考我们都很担心，大家有没有想到小朋友要进幼稚园，幼稚园要入小学，这要怎么办？这些都是要选择要帮忙的，请专业来帮忙。所以我们在小时候零到六岁很多关键的时间、哦、有些要帮忙的，如果自己不知道就找专业帮忙。现在很多专业的，不管是我们的影音的啦，或者是什么其他正常的都很有，真正在不懂的来到医院，其实我们医院我们都知道了，会来到医院。我诊断哈，虽然诊断自闭症当然是儿童心智科的为主，因为可是华东一半以上自闭儿都几乎在我这里，我几乎都不会说他是自闭儿。为什么？因为爸妈会告诉我，我跟他聊了五分钟、十分钟，给他在诊间里面玩啊玩啊闹啊闹啊哈，妈妈最后一句都是很感伤啊，我小朋友是不是有点自闭？当然我也不会跟他说，马上就说是。但是呢，我会跟他讲说自闭儿有哪些特征，我们来看看他是不是真的不理你呢，他是不是真的很有兴趣。像小朋友每一个都会喜欢玩车子，玩挖土机，男生啊，那我听到这个不要担心了、啊、不要想哇喜欢玩车子同时有自闭倾向，不一定啊。那有些、哦、倒是另外一个他 ABC 很厉害，哇我小朋友好厉害 哦 YouTube 他自己都找得到，两三岁而已，我都快找不到他居然找得到，哎，那你要担心哦。那是荧幕吸引他让他固执呢，还是他本身的固执？那我们专业就是要区分这个，因为很多这种症状现象都是你观察到的嘛。观察到的有弱有强，如果观察到的是非常强的话，那当然呢、啊、那就是有很点困难。可是呢是因为环境吸引他的，哎，那个可能就不一定是。所以我们专业的介入呢，那我其实整间看时间还是有限，我们治疗师也会帮忙。我们为什么要评估完以后要开会来看这些小朋友哪些症状像哪些症，所以得出来才能给他下一个说、哎、他可能有这些倾向，我们要怎么来帮忙他。所以父母呢跟专业都各自努力了，那我们小朋友因为还是有很大的潜力，随时发现我们都不嫌晚，只要我们愿意帮忙他。
好，谢谢梁医师。其实梁医师刚刚给了我们一般的父母大众哦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建议，就是可以真心真意而且全心全意跟孩子好好的生活，就是最好的协助，也不要说复健啦，就是最好的支持哦。他其实是可以支持大多数不管有没有需要早疗的孩子，大概都是一个父母可以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哦。那今天非常谢谢梁医师跟我们的分享，谢谢您播控，谢谢梁医师。
好，谢谢大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来公布上个月我们在 Podcast 里头举办要赠送三位听友杂志的得奖名单。好，那在这边公布也感谢大家哦。第一位是谢新瑜，然后第二位是米诗秋。谢新瑜跟米诗秋这两位感觉都是老师或是现场的教育工作者，谢谢你们的回馈，也谢谢你们的鼓励。然后第三位是张云珍，云珍、应该是一位妈妈哦，她现在小孩都还没有到上学的年龄，但是她非常关心教育问题，那希望你继续支持亲师关键字，然后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陪伴你跟你孩子的成长。那谢谢这三位听友，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收听亲师关键字，我是陈雅慧，亲子天下和翻转教育 Podcast 欢迎大家收听哦。请大家在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给我们五星的评价，若是您有任何对节目的许愿建议，都欢迎您在许愿池留言，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
亲爱的老师，您最近好吗？有烦恼，有苦水，想找人说一说吗？翻转教育 Podcast 全新企划《树洞说心事》，邀请您分享心情故事，请让我们和你在一起聊聊您的烦恼。 邀请您前往翻转教育网站的教师树洞讨论区，分享您的心情故事，也欢迎来信至翻转教育信箱。更多资讯请看节目资讯栏。